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灵修雅各书二章一到十三节，求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引导我们的灵修。在这一段经文中，让我们想到很多的故事。灰姑娘最后在两个姐姐眼中啊，竟然变成了王后。原来他们确实认为他们的这一个妹妹躺在炉灰中，灰不溜秋的，到最后就在他们心目中确实认为她只配躺在炉灰中。但是这个灰姑娘却有信心，当她穿上礼服，她就可以到宫廷参加舞会。我想这份信心啊，乃在于不因着姐姐的目光而判断自己哈，而能够有这样一种辉煌的从礼服而来的尊严。当然这样的故事并不只是灰姑娘有体现，在中国呀，也有过穷小子竟然是状元这样的故事，尤其是像中国的戏曲里边哈，有过像姊妹义嫁这一类的故事，也就是姐姐不愿意嫁给那一个穷秀才，妹妹呢愿意嫁，因为觉得这个穷秀才尽管外貌没有绫罗绸缎，但是呢内心很好，所以就愿意出嫁。结果没想到这个穷秀才竟然高中状元，只是呢为了来试验一下姐姐的心，所以才故意的还是以穷秀才的面貌出现。结果呢一下子就看出了姐姐是不是真的对他有情有义，结果发现没有，于是呢就愿意娶了妹妹，这就叫姊妹义嫁。也就是对姐姐来说，她所看不起的穷秀才竟然是状元，我们想她内心深处是何等的心潮澎湃。这样的故事呢在圣经也有哈，就是亚伯拉罕接待路人，没想到竟然接待了天使。这一类的故事有很多很多，但是老雅各在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对他来说是特别的意味深长和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在他的眼中，那一位实在是无家型美容的跟他一起长大的小男孩竟然是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想一下，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的时候，我们想一下他的内心，他是何等的感到惭愧。因为呢他在耶稣复活之前并没有信耶稣，他把耶稣看扁了，但是有一天突然发现他竟是那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这封信中啊就很刻意的，根本就没有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弟弟，而是呢直接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暂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他这样的一种心绪，因此让雅各来写这一段不以外貌待人，就格外的不等同于一般的道德劝勉。尽管这一段话的背景中，在公元一世纪贫富差距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极其尖锐的，甚至在公元66年到70年犹太人的起义中，就有一部分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些上等阶级和有钱有势的人来压迫那些无权无钱无势的人。 后来呢，他们就揭竿而起，想推翻这样一种贫富如此差距的社会现实。当时尽管有这样的社会背景，但是呢，雅各在进行劝勉的时候，仍然是牢牢地透过一种基督徒和教会的灵性成长这样的角度来进行属灵的劝勉。前边他提到说，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是指着外在的试炼来说。接下来他又提到，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着抵挡内在的试探，以及魔鬼撒旦借着私欲对人的牵引诱惑。那接下来雅各又提到说，要真正的来对付内外的交战和试炼与试探，就必须得被道充满，而这道呢，不只是外在听一听，而且要活出来，不单要听到，还要真正的行道。而听到行动必然的结果，就是会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以天父的心为心，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因此接下来顺理成章，他就再提第四个方面，就是关于以貌待人的问题。而雅各在处理以貌待人的问题的时候，他是由这一个现象提到根源，然后呢再提到如何来纠正，这样呢就步步深入，让我们看到他不只是谈一个社会现象，也不只是谈一个宗教现象，乃是谈一个属灵的和生命的真相。也就是他从一个族群、一个国度、一个立约百姓的高贵身份，以及基督教的属灵群体这样的高度，来谈这一个重要的话题。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觉得人是衣裳，马是鞍，从外部来判断一个人，甚至是一种人生智慧。我们常常来观察人的社会背景啊、举止修养啊、穿着打扮，以此来看一个人，我们也并不觉得会怎么样。在我们的人性中微微的有一些以貌待人的状况发生，我们也并不觉得多么的重要。但是呢，雅各却力排众议，来特别提醒我们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源，以及如何来靠着主去纠正，从而呢让我们得到极深的属灵洞见和属灵上的劝勉。我们呢就顺着他的思路来看重点，就可以看到啊，雅各首先谈这种现象，就是按外貌待人的情况啊，甚至是在基督教的教会中经常发生。请你注意，在这里雅各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请你看雅各呢就很自然而然地使用了犹太人常用的会堂来指新约的教会，就可见在圣经的文脉中，旧约的教会跟新约的教会是一个整体的教会。旧约的教会是指什么？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立约群体，而这个立约群体所使用的会堂就成为旧约教会的一个戒称，那自然到了新约也成为新约教会的一个指代。因此我们就很容易能理解他们之间隔不断的关联。那这样的情况，我们看见就有人穿的华美的衣服，有人穿的是肮脏的衣服，有人呢是坐在好位上，有人是站在那里，有人呢是坐在上位，有人是坐在下位，这样的一个富贫的分别， 这边与那边的分别，上和下位的去分别，就让我们看见竟然在基督的教会中也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雅各呢没有把它轻易放过，而是来提到根源就在于受今世风俗的偏心和恶意的影响。我不认为在这里雅各是在讲说这批基督徒本身就是属于偏心和恶意的一群人，他乃是强调说这样一种以貌待人、分尊贵和卑贱的方式，正是一种人本的、世俗的、很正常的方式，也是今世的风俗的体现。因为呢，人都觉得是凭本事吃饭，一个人有本事就混得好、穿得好，一个人没有本事就混得不好、穿得不好。因此呢，一个衣裳华美的人，在人的心目中就觉得是非常有本事的人，大家也会高看一眼。但是呢，一个流浪汉，大家呢就情不自禁的会贬低。这正是这个世界的偏心和他们的恶意，而这样的恶意是因为跟神的方式对比而显为是恶意，其实呢也就是一种恶俗，也就是今世的风俗。若没有神的标准和眼光，也显不出这就是偏心和恶意。因此接下去老雅各就开始提这样的事情的根源，就是因为这些如此以貌待人的风气，是因为根本不了解神的拣选和神国的原则。而神国的原则和方式，不是因为我们有本领所以配被上帝拣选，乃是因为神的救恩是普世的，他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也让他们承受那爱上帝之人的国度。而那些富足人也不因着他的富足就格外的配进天国。所以呢，雅各就把我们带到这样的神国的方式跟今世风俗的尖锐的鲜明的对照之中，从而让我们看到神的美意到底何在。当然在这里他也让人看到说，那一些富裕的人，他们往往因为更有机会来使用权力和金钱，反而呢很容易来亵渎上帝的尊名，不容易真正的归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他牢牢地把握着这样一种神国与今世之间的对比的方式来进行劝勉，也让我们看到这劝勉背后啊，上帝的心意之所在。既然谈到了他的现象和根源，那有什么纠正方式呢？雅各呢就提到让爱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也活在神的全部律法之下，并且让蒙怜悯成为我们一生的提醒。因此这一个信靠神的族群就成为一个顺服神的族群。所以单单去得罪穷人是犯罪，但是没有活出爱也是犯罪。所以雅各才强调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不是鼓吹爱自己，而是说爱自己是人的本能和流淌的人血液中的一种反应。我们呢爱别人，观察别人的需要，也应该像爱自己这样的一种本能反应一样去爱。所以雅各就提醒说，我们呢要顺服全部的律法，也要来知道自己是因为上帝的怜悯而得到神的恩典，不是因为自己有着衣衫华美背后的高贵行为才蒙悦纳。所以一个圣约的群体，神的百姓， 必须彰显出他们是蒙怜悯的人。既然他们得了神的怜悯，所以他们也要怜悯人。所以我们请特别注意圣经本身的思路和它的力度与逻辑之所在，也就是从雅各的角度来提醒我们说，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和一个真正信靠神的族群，他们呢要深知自己是蒙怜悯的，因此就常有怜悯的心。他们是借着去怜悯人来表明他们是蒙了怜悯，这样的一个思路让我们知道基督徒群体的特色，就是让蒙怜悯成为一生的重要的提醒，而不是去放弃那些我们实行起来格外艰难的律法，去拣选那些自己愿意做的按照今世风俗来进行的行为。是的，从人的角度来说，人会喜欢跟那些自己喜欢的人交往，或者觉得比较有能力、比较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人交往，而忽略了基督徒这个群体是一个顺服神的仆人的群体，应该是真正的尊荣主的名，按照神怜悯自己的样式和方式去恩待怜悯别人。所以这样一种真正的信主的族群的觉醒是雅各所特别强调的，而今天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应该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提醒，让我们呢能真正的去按照神的心意活出顺服，并以顺服作为信徒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特别恩待我们读了这一段宝贵的话语，今天在这样一个充满着今世风俗的时代，求你使你的百姓也能活出顺服，活出怜悯，因为我们都是被你怜悯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